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24号，公元2013年8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政党代表团参访达兰萨拉；雇凶殴打西藏祁连县牧民的甘肃汉人遭捕；藏人行政中央编改藏人学校高年级课程及教材。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民族主义大会党阿鲁纳恰尔邦分部几名成员于本周三抵达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对藏人行政中央展开访问。印度民族主义大会党在新德里召开的大会结束后，该党阿鲁纳恰尔邦的四名成员抵达达兰萨拉，展开为期2天的参访行程，受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接待。昨天29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副议长索南丹培还特别接见了到访的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政党代表团成员，就西藏问题等各项议题进行了协商讨论。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有关政要人士参访藏人行政中央的过程和内容。索南丹培说，之前由西藏人民议会发起的印度东北地区的巡游活动，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境内曾受到了印度民族主义大会党地方成员的极大支持，因此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的帮助下，该党四名成员特地到达兰萨拉与藏人行政中央有关官员举行会晤。昨天29号，代表团成员参访西藏人民议会，与边巴次仁议长等举行会谈。当时双方就日益恶化的西藏紧张局势、居住在阿鲁纳恰尔邦境内流亡藏人们的处境以及如何加大支持和声援西藏问题等方面交换了意见。代表团还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参访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增进互动与交流。参访团成员中包括印度民族主义大会党阿鲁纳恰尔邦分部主席卡法班吉亚、秘书长凯岭、发言人次仁纳僧和成员凯林古女士。据介绍，印度民族主义大会党参访团成员还拜见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印度民族主义大会党阿鲁纳恰尔邦分部主席卡法班吉亚于今年6月16号曾发表公开声明，提出西藏境内陆续发生的自焚抗议浪潮急需国际社会和印度的关切。当时卡法班吉亚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当局在西藏实行的政策严重侵犯了藏人的人权，特别是文化和宗教自由。印度政府应该了解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并尽早重审对中国所持的政策。他指印度外交政策的最大误区就在于将西藏问题视为中国的内政，而那也是导致1962年中印战争的一个原因。卡法班吉亚在声明中呼吁印度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以及印度国内都加大支持西藏运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因边界纠纷遭甘肃明乐县汉人雇凶打伤的多名西藏祁连县牧民获明乐县政府支付医疗费用，而雇凶伤人的一名汉人也被拘捕， 但是祁连县政府至今未对纠纷问题进行处理。西藏安多海北州祁连县额宝镇白石崖村藏人牧民与甘肃省民乐县南峰乡炒面庄村汉人之间因草场纠纷长期不和。7月17号，炒面庄汉人雇用上百名打手群殴白石崖村藏人，导致多人受伤，其中三人的伤势非常严重，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祁连县藏人阿柔静美今天8月30号向本台介绍了这起事件的最新情况。他表示，受伤藏人的医疗费用据悉是由民乐县政府进行了支付。阿柔静美介绍说，上月17号当天，甘肃省民乐县南峰乡炒面庄村汉人张文张武两兄弟等以每人1000元人民币的价钱从张掖市雇佣了上百名黑帮打手，携带刀棍闯入西藏安多祁连县额宝镇白石崖村，对当地30多名藏人进行了毒打，有大概17人被打伤。阿柔静美继续表示，近日从境内获得消息，受伤藏人被送往最近的民乐县医院，稍后都无大碍，出院返家。据悉是民乐县方面支付了医疗费用。另外，受重伤的白石崖村村长热丹和另2名村民被送往张掖市一家医院中抢救。村长热丹虽然目前已经返回家乡，但是手脚受的伤还没有康复，上述三人的医疗和住院费用也都是对方政府支付的。据介绍，上月17号雇佣上百名黑帮打手群殴西藏祁连县牧民的汉人中一人近日被拘捕。阿柔静美介绍说，有消息称，那起群殴事件的罪魁祸首甘肃省民乐县汉人张文张武两兄弟中的一人已经被拘捕收押，还有消息显示他可能会被判处几年的徒刑，但是祁连县县长等官员当初为阻止当地藏人们进行报复而承诺会处理边界纠纷，给大家一个交代，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据了解，在17号当天的事件中，汉人打手们持刀具和带有铁钉的木棍残酷毒打藏人，同时抢走了当地牧人的大批牲畜。祁连县中共官员劝阻其他藏人不要冲动，并承诺在5天内会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地的边界纠纷问题仍然没有获得解决，埋下了再次发生流血冲突的隐患。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文化事务办公室近日召开研讨会，就藏人学校高年级课程与教材进行编改。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发表声明指出，教育部下属文化事务办公室于本月27号至29号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中开展为期3天的研讨会，编改藏人学校高年级课程和教材。在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关怀和教导下，流亡藏人社区全面创立了独立的藏人学校，并进行着与现代科学同步的藏文教学和课本修订。此次在教育部文化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扎西顿珠和教育部传统文化中心负责人、藏人学校高年级任职教师等相关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主要就针对藏人学校高年级的课程内容、课程安排以及如何加强认识到教授藏文的重要性等相关事项方面进行了详细讨论。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文化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扎西顿珠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为了在各藏人学校中能够依照离往藏人基础教育政策而制定全面的教学课程，从2006年至2010年已修订了八年级之前的所有年级的课本教程。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上交给前任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进行审核，目前已在藏人学校里统一使用。2010年至今，已制定了九年级以上的课本教程法，但目前还没有上交给藏人行政中央进行审核。扎西顿珠继续表示，在此之前还没有专门为九年级至十二年级的课本，可现在这方面已全面修订完成，最后通过全印中等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审核，并期望于2015年在藏人学校中能够全面使用。此外，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就业指导中心为离往社区的无业青年提供的为期三个月的理发培训会已圆满结束，其结业仪式于今天上午在萨热西藏师范学校中召开。在藏人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季梅次成和印度知名理发师哈比布的助手以及此次培训会指导老师噶玛雍珠的陪同下，萨热西藏师范学校教务主管江百扎巴为主要嘉宾出席结业仪式。藏人就业指导中心的负责人季梅次成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理想就是你在哪个方面有兴趣并付诸行动，通过它来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并肯定各位学员通过三个月的努力。他还鼓励学员们作为藏人的代表在各自所在地从事美发事业时坚守藏人的传统美德。此次美发培训会在藏人理发师噶玛雍珠的提议下由藏人就业指导中心组织，并有37名学员参与了培训活动。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不仅仅是国际媒体，在流亡藏人中也开始议论精微言论，而且有一部分人对此表现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是中共高层释放的讯息。如果没有中共政府高层点头，他不可能自作主张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加上之后，各寺院和个人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法像之说，对中共有意改善西藏问题僵持局面深信不疑，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静薇说了几句实话而已。由于中共政府一直说谎、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中共体制内说几句实话已经是奇迹。对静薇专访当时有很多评论，其中西藏著名作家维瑟最早发表评论，他在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的意思是什么一针见血地指出，怎么感觉是某个棋局正在一步步走呢？到底要怎么个力争？中央党校教授口中的我们是谁？中共会不会在布局很用心的、很远虑的布一个很大的局呢？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